国斌先生好，
嘿，你好。
中共早就有要求，党员不得妄议中央的提法。2016年1月14号，中共18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把党员干部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增列进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共将妄议中央视为比贪腐更严重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但是，中共明令离退休老干部不得妄议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这被认为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有观点认为，这显示出在20大前，中共内部保习和反习的内斗加剧。习近平实现20大连任总书记，并非是一条坦途。您的观点？
确实，中共当局发文件明令离退休干部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这确实是破天荒第一次。那不准妄议原来说过无数次，但是没有专门针对离退休老干部。那他当然表明在党内这个保习和反习的斗争在加剧。我们可以断定呢，就是在现在的在党内的高层存在着强大的反对习近平的力量，而习近平呢，他就努力利用运用他在位的优势，他就努力防止这种反习的力量，你们互通生气，互相串联，那就可以变成一个可见的一个现实的力量。他需要把反对的声音扼杀在萌芽状态，让你们不可能形成一股集体的力量。现在就是这两方面在互相较量。那因此，习近平20大能不能连任总书记，那确实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现在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最终会什么结果呢？那我想取决于未来几个月他们这种高层的明争暗斗。
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在就意见回答记者问题时指出，意见既有共性的原则要求，也有针对性的明确规定，既有对一般离退休干部党员的要求，也有对担任过领导职务离退休干部党员的更高要求。这被认为可能是为了回应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等中共党内人士最近表示反对习近平打破党内既定的领导接班制度，并计划在20大连任第三任期，您怎么看？
我确实这份文件针对的是离退休的干部，但主要针对是那些元老，尤其是那个几个顶级的元老，因为他们对习近平是最有威胁性。因为你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你们的权力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不是来自民选，也不是来自党代会的选举，就是来自顶级的元老。是原来那些顶级的元老，他们交易、协商、妥协的产物。因此呢，能对现任的领导人，能对现任的最高领导人，多少有一点点制约的，那就只有这些太上皇了。这些太上皇他们不在位呢，但是他们原来的人脉关系还在，影响力还有一些。另外呢，主要是他们要是发表不同的声音，习近平拿他们不好办，你不能给他们扣帽子。那如果有人带头，别的人就可能会跟进，会响应，那你就变得就非常难办了。他这里有几个问题呢，一个是很多这个老干部他们离退休了，就顾虑就少了，就可以变得比原来更敢言。很多在位的时候不敢说的话，他们离退休了，他们就反而敢说。像我们知道了好几个这个中共的这些元老们，包括李锐，包括李慎之。这些都是在下台之后、退休之后变得很敢言。那个原来担任过这个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后来担任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的杜兆生就讲得很清楚嘛。他说现在不怕，他说毛主席讲五不怕，我正好用得着。第一，离婚不可能；第二，砍头不至于；第三，坐牢也不至于；第四，撤职停退休金也不怕，儿女养得起；第五，开除党籍那也不怕。他最后他说他只怕一条，就是怕就是说，他毛主席没提到的，就怕取消医疗待遇。他说你知道我们到了我这个级别的干部，生病住院都是国家包干，哪天身体出了大问题，这个医疗费儿女包不起。不过他又想，我都80、90岁了啊，活这把岁数也不我无所谓了。所以这就是很大一条，就有的老干部确实他们是退休之后变得比原来更敢言。如果他们出来讲话，你因为拿他还能把他们怎么样？这是一条。另外，当然就像江泽民呢，朱镕基啊，胡锦涛啊，温家宝或者曾庆红这一个级别的元老，就是他们 原来让你上的台，你要给他们扣帽子，你要把他们打下去，那就非常非常难办。你想，我们知道，包括华国锋在位的时候，那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本来的目的不是后来我们看到那个样子，就因为在会上以陈云为首的这些元老出来放炮，那陈云一放炮，那大家又跟着呼应，那整个会议马上就变了。那个当然还有一种一个反面的这个一个事件，那就是胡耀邦下台，也就是几个元老凑在一起一说，要不是这些元老呢，要是底下的人，那你还是你们在商量这个，居然要反对这个党的总书记，那总还是讲不过去的，要挨整的。那都是一些元老啊，那讲没有办法，结果他就起了作用了。包括六四，我们看到也是，邓小平本来就是个退休元老了，然后他联合其他的一些元老，就要把现任的这个总书记给整下去。也就是在党内这历次斗争中，除了像打倒四人帮，那是采取非常方式政变，就是抓人。那么如果还是比较稳的方式，不是动武的方式，那他常常就是那些元老他们带头发难。因为你现任领导人，你不可能直接压下他们的声音，而他有他们带头，别的人就敢于跟进。你别的人他级别不那么高，他不敢说话。另外他也说话呢，你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呼应。如果你估计别人不会呼应，那你就难免枪打出头鸟的命运了，所以你就不敢说。因此最先出来敢说话的人，要么就是他特别有勇气不怕挨整，要么就是他有恃无恐，他觉得你们整不了我，他就敢说话。那有这些很有地位很有身份的，他带头说话的呢，别的人就敢于响应。那么说你一句我一句，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情绪，尤其是你现在真正的问题，一个就是是不是要打破惯例，这个连任第三届的问题，这个是个规矩的问题，它比别的问题呢更容易被一般人所那个支持，当然包含着对习近平执政的种种不满了。但是你把这个不要打破惯例连任这件事儿作为一个发难的理由呢，它更容易得到大家的响应。就是你可以想，哪怕一个不那么正式的会议或者一个什么会议上有人这么提出来了，你只要开始压不住，那别人就可能复活。一旦复活成声势了，你就面临着下台的命运。你现在又面临这个二十大这么一个权力这个更替的这么一个时刻，那现在你习近平当然就非常担心，他在努力采取种种办法来控制、来主导这个未来要进行的二十大。但是呢，另一方面的反习的势力呢，他们也在积极的筹划、积极的策划、积极的互相这个联络，这就使得这个习近平能不能如愿以偿，就面临着这个极大的变数。而在这里呢，就像我刚才强调的是，最要紧的因素、最危险的因素，就是来自于那些退休的党的那些顶级的元老。而那些顶级的元老，我们不用去管那些小道消息是不是可靠，你从情理上都推得出来，他们一定对习近平是有相当大的不满的。因为当年他们推习近平上台，他们心目中设想的习近平和他实际上后来看到的习近平完全是两回事嘛，他们怎么会满意呢？而这些人呢，就是所谓党内的顶级元老，所以他们是现在习近平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所以这次他这个文件说了半天，就是针对他们的。
意见的全称是《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您认为此处的新时代怎么理解？
当然，新时代就是指习近平时代。那么他就在提醒，也是警告你们这些离退休老干部，你这一关，他说弄清楚，你别忘了，现在是习近平说了算的时代，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不可以动摇的。你们提什么意见都行，但是你们不可以提要动摇想改变习核心地位的意见。这种不准妄议，说了半天就是说不准妄议习近平，不准挑战习近平这种一尊的地位。他所以强调新时代，就是提醒大家，你别忘了现在什么时代，你们那时候说了算，你们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习近平的时代了啊！他就提醒大家这，他说提醒大家这一点。
根据中共官方的解释，所谓妄议指的是党员干部不按照法定程序和渠道对党的方针政策妄加议论和批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也就是脱离规定渠道乱发议论。有观点指出，习近平执政以来，把数十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家底都挥霍殆尽，他在政治上搞个人崇拜、个人独裁，凡事定于一尊，因此党内也只能通过所谓的妄议来进行正常的思想表达。您怎么认为？
那当然了，这个所谓不准妄议是非常荒唐的。他这里呢，他中共的规矩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也不能说你下边的人谁都只能说相同意见，不能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发表。但是他要求你的有什么不同意见，一定得按照他规定的方式。而他规定的方式呢，那都是不公开的方式。你可以向组织反映，向上级反映，但是你不可以向周围的人讨论。这样子一来呢，上级很容易把你的意见给你压下来，然后别人都不知道，而且呢还很容易根据你提过这些意见，他不喜欢的意见，他来整治你啊，从穿小鞋到给你抓个罪名，这都可能。所以就使得一般人他也不敢按照他的规定方式去发表不同的意见，因为他知道根本没有用，反而会使自己有麻烦。那你这种不同的声音呢，他必须要通过公开的交流才能够引起别人的共鸣。有不同看法的人，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比较自由的这种交流，那么他们就不可能集结成一种力量，然后他每个人就感到自己很孤立，他就根本就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所以就是共产党他并不敢明确明文说不准提意见，但是他给你提出不同意见，给你规定了死了一个方式，而按照他规定的那种方式呢，你的不同意见就根本没有公开交流的机会，从而就不可能形成一种舆论，更不可能形成一种力量。甚至开党代会，开中央会，这种大会，按说大家都坐在一起了，聚集一堂了，那一个人发表意见，那别人总听得见了，总有交流的机会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特别像党代会，那都是分代表团的，分地区的，每个地区你们开会，在这个会上，理论上讲，你是可以说点不同看法的，但是你发现呢，这个不同看法只能在你们这个代表团里别人听得见，其他代表团根本听不见，因此你这个不同的声音呢，永远进不了大会的议程，你不可能在代表大会上你上主席台对大家发表这个意见。如果你在大会主席台发表这个意见，那下面的人很可能就呼应或者赞成或者反对，如果你仅在你的代表团里才来说，那只能就是个记录，记录然后交到主席团那儿去，主席团他看你的意见他不喜欢，他根本就留在那儿，就等于你说了等于白说，你本来说给众人听的，结果众人根本没听见，而且他不可能有做出任何回应，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使得不同的声音呢就把它降到最低点。过去人们为什么老谈什么北戴河会议呢？当北戴河会议它早就不是会议了，它后来就是一个这些老干部在暑期的时候跑北戴河避暑，但是它造成那种使这些元老们有个下面互相接触的机会，你到我这儿串串门啊，我到你那儿串串门啊，大家谈谈话呀，因为大家住得很近呢、马上就可以传开啊，因此它就可能成为不同意见的一个交流的地方，成了不同意见的汇集的地方，成了不同的力量就是阶级成型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对当政者就可能构成危险。另外就像你谈到的，那妄议当然是很正常的思想表达了，就跟我们谈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当然是指发表反对意见的自由，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我说我们有言论自由，但是我们不准发表不同意见，不准发表反对意见，那普天下古往今来那都是言论自由了。秦始皇也言论自由，希特勒也言论自由，因为你在秦始皇的时候，希特勒的时候，你跟他唱一个调调，你高呼万岁，那肯定还是言论自由的嘛。所以言论自由定义，它当然一定就是指不同意见的自由，反对意见的自由。如果你只要你还不敢否认在党内大家可以发表看法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发表反对的看法。所以你这么说，你妄议按照定义那就是错误的，完全是一个这个集权专制的一个法西斯的规矩。
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